美国军方话必须为同北京发生冲突做好准备。美国为中共再准备一份大礼，大五毛周小平奇葩提案引炮轰。CNN 话俄乌战争令到太平洋国家警惕中共作为，令中共更容易被孤立。两会维稳燃烧，香港警方施压取消民间游行。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7号星期二，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3月5号星期日，中共政权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正式开幕。会上，北京公布了2023年的经济增长 GDP 目标仅为 5%，但是它的国防开支预算却远远超出，达到 7.2%。 即将下台的中共总理李克强明确呼吁军队要加强战备。与此同时，这个动态受到西方国家的高度关注。中共当局号称拥有超过200万的军力状态被揭密。美国军方指出必须为与北京当局发生武装冲突做好准备。中共同西方世界的战争前景似乎越发迫在眉睫。3月4号，法国记者罗马斯南在国防新闻指出，中共军费增加表明北京正在为一场境外战争做准备，而美军亦强调要加强力量为中共进攻台湾做好战略准备。美国陆军太平洋地区司令弗林 Charles Flynn 和陆军部长沃姆斯 Christine Wormuth在一次听证会中评估了美国军队在与北京的潜在战争中可能发挥的关键作用。弗林表示2023年将是装备美军以阻止中共进攻台湾关键的一年。弗林和沃姆斯都指出，地面部队对美国海军和空军是至关重要的，而它在亚太地区的重要作用往往被忽视。沃姆斯说，例如我们正在发展我们在防空和导弹防御方面的能力，以便能够保护我们位于太平洋地区上的军事基地。这位陆军部长强调，这些基地将确保美军有良好的后勤保障，并可以令到部队在亚洲有效地作战。此外，沃姆斯还宣布研发远程高超音速导弹，以拦截中共军队的高超音速武器。弗林指出，为此增加美国军费开支是必须的，因为中共当局蓄谋已久的要发动入侵战争。他犀利指出，中共军费增加并不反映这个国家想要自卫的意愿，而是反映了一个准备是境外引发军事冲突的国家的意愿。弗林还强调说，北京正在以登陆进攻海滩假想敌的形式进行越来越多的军事演习，这个是中共对入侵台湾发出的明确信号。警惕中共军队对台湾发动闪电袭击，弗林司令不是唯一的军人。2023年1月，美国四星上将空中机动司令部司令米尼汉 Mike Minihan 敦促他的部队做好与中共开战的准备。而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海军上将吉尔代 Admiral Michael Gildy 则给出明确的估计，指北京最早将在2023年利用美国海军的相对弱点入侵台湾。3月5号即将卸任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他最后报告中表示，2023年 GDP 增长目标为 5%， 但他的国防开支预算却高达 7.2%， 而且呼吁军队要加强战备。这个动态受到西方国家的高度关注。3月4号，法国媒体报道中共军费增加表明中共正在为一场境外战争做准备，而美军亦强调要加强力量为中共进攻台湾做好战略准备。与此同时，拜登政府亦正在为中共准备另一项大礼。据《华尔街日报》最新爆料，美国财政部和商务部3号在一份报告中表示，正在考虑建立一个新的监管体系，以解決美國對可能構成國家安全風險的海外先進技術的投資。報告稱，拜登政府可能會禁止一些投資，防止美國投資者 向中国公司提供资金和专业知识。虽然这些报告没有讲明具体的风险领域，但熟悉该计划的工作人员表示，该计划将涵盖对先进半导体、量子计算和某些形式的人工智慧的私人股权和风险资本投资，而提升中共军事能力的领域将是该计划的一个重点。这个是在美中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中保护美国技术优势的一个最新的措施。上个月，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瑞德纳 Eli Ratner 在国会表示，中共侵台并非迫在眉睫或无可避免。五国大楼评估中方在2030年前不会大规模武力侵略台湾。3月4日，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国知名国际关系学者对世界报表示，中共不会向美国开战，因为我们的领导阶层，也就是国家最有钱的那群人，将他们的钱，包括情妇在内的一部分家属，都安排在美国，因此他们永远不会有勇气放弃这些好处。就在这位中国学者揭示北京不敢和美国开战的内情之前，2月28日，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一共通过了11个支持台湾的立法议案，其中最受关注的是2023年台湾冲突阻压法。法案规定，若中共入侵台湾，被制裁中共官员的财产将被公开。大五毛网络写手周小平因受习近平接见，平步青云，更当选为中共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他的涉台提案之恐怖，被指与中共相互利用，除洗脑中国民众外，亦意欲借此威胁台湾。而中共今年 7.2% 的增幅的国防预算引发外界关注，美国说已经为与中共开战做好准备。周小平在他的提案中针对反独促统提出五项惩戒制裁措施，包括设立台独黑名单。他提议将长期干涉祖国统一大业的台独核心大佬或实控人物列入黑名单，勒令他限期停止活动并公开认罪，主动投诚，如执迷不悟，继而引发两岸战争的，到时任何人都有权将他们逮捕击毙，不单止不需要承担刑责，还能够荣获促统勋章。周小平将中华民国副总统赖清德和恐怖分子盖达组织前领导人本拉登相提并论，鼓励台军甚至赖的护卫击毙赖清德做民族英雄。该言论遭到网络炮轰。有推特用户说，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一种提案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唯一的效果就是提高台湾民众对中共的厌恶感，并作为中国就是野蛮人的证据之一，在下一次选举中帮民进党拉票。未来胡锡进的位置归长如后了，长如后是周小平的外号。极左橡皮图章开始提案，共潮受命又一次开始进入倒计时阶段。周小平4号结束小组会后对媒体表示，他设的台独黑名单提案当日已获接纳，现在已经转达给相关部门研判、采纳和回复。他说提案是经过一个提案审核小组负责审批，成员都是从各部门抽调的长期从事相关工作的官员、专家和学者，绝大多数成员私下都认可该法案。有网民讥讽说，咸带鱼终于翻身了，靠自己足够臭。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满周年的时刻，日韩非等太平洋第一岛链国家对中共的态度出现了重大改变。 CNN 专栏作家蓝灯 Brett Landon 6号撰文指出，中共一直不愿正面谴责俄国，甚至暗中支持普京，令到美国和太平洋盟邦越走越近，令到中国更容易被孤立。蓝灯指出，过去几个月来，东南亚各国的国防和外交政策出现重大变化，包括日本承诺将国防预算提高一倍，并向美国采购射程可达中国本土的战斧 Tomahawk 长程巡弋飞弹。韩国承认台海稳定对自身的安全至关重要。菲律宾则宣布另开放4座基地， 供美軍部署，並且正同美日同澳洲討論在南海聯合巡航。中國越發被太平洋各國孤立的原因，除了因為拒絕譴責俄國侵略烏克蘭，亦因為持續對台灣施加軍事壓力。很多分析家直言，就算俄國戰爭沒有爆發，周邊國家還是會做出上述的動作，但這一場戰爭及中共對俄國的支持加速了這一切的發生，因為各國擔心中共有朝一日亦會好像俄國對待烏克蘭那樣對待台灣。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國際問題研究學者布萊德福 John Bradford 指出，日本民眾注意到烏克蘭情勢變化後，開始感受到自身的脆弱。日本民眾相信最可能傷害他們國家的就是中國。近年來，中共軍隊一直壯大陣容並推動現代化。北京5號公布2023年軍費預算將增加 7.2%， 這個是近10年來中共軍事預算首次連續3年增加，亦令到外界擔憂中國可能仿效俄羅斯動用武力入侵台灣。東京當局曾稱台海兩岸和平對日本安全至關重要，但現在看來這個問題的迫切性實屬空前。布萊德福說，日本政府多年來一直強化防禦之勢，俄烏戰爭成為進行戰略改革的重大契機。無獨有偶，韓國政府高層亦以類似的目光注視台灣，尤其擔心一旦美軍被捲入台海戰爭，北韓金氏政權恐怕將對韓國虎視眈眈，這樣會導致大家開始呼籲韓國強化自身的防衛能力，部分人甚至呼籲發展自己的核武器。不單如此，日韓還化解旗艦在防衛事務上擴大合作，包括美日韓三方共同軍演。藍燈還以菲律賓轉向親美為例，指出令到馬尼拉當局改變態度的，與其說是俄烏戰爭，不如說是中共本身。前總統杜特爾特雖然對中共示好，但北京從未真正給予回饋，反而變本加厲在南海霸凌菲律賓，佔據多座菲律賓亦聲稱擁有主權的島嶼，這個是將菲國進一步推向美國。新加坡和越南亦歡迎美國提高在東南亞的存在感，因為他們並不樂見中共稱霸整個東南亞。至於印度，雖然沒有譴責俄國，卻亦不影響四方安全對話 Quad 的運作，因為這個安全機制就是對付中共的。中共兩會召開之際，香港婦女勞工協會突然取消週末已獲批准的遊行，社民連在遊行前夕則遭國安約談施壓。外界關注國安法下港府採用類似大陸的維穩手段進一步打壓民主派的活動空間。前民陣成員組織香港婦女勞工協會原定上週日5號舉行38婦女節發聲遊行，並獲警方批出不反對通知書，若如期舉行則是撤銷限聚令後第一個獲港警批出不反對通知書的示威遊行，亦是首度有民主派友好組織獲批的公眾遊行或集會。但在遊行前的一日3月4日晚上，女工會表示很遺憾決定取消行動，但未交代原因。警方隨之宣布早前獲批的不反對通知書失效，呼籲大家勿至現場遊行，否則將會違反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警方其後在新聞發佈會聲稱有暴力團體意欲參加這次活動。社民聯主席陳寶瑩6號在商台節目《在晴朗的一天》出發披露，有女工會宣布取消遊行前一日3月3號，國安警察曾帶她至警署談話，開門見山說不要參加婦女節遊行，但是沒有解釋原因。警方更施壓說若社民連成員參加將會遭到逮捕。陳寶瑩表示可能警方希望在中共兩會開幕當日洗太平地，不出亂子，但警方一早得悉兩會開幕，早前仍批出不反對通知書，他對警方的態度轉變表示難以理解。時事評論員桑普對自由亞洲表示，社民連要參加遊行被人恐嚇，女工會要辦遊行 被迫主动撤销，是一贯中共打压维权人士和维权活动者的典型例子。个中原因除了从人大开幕不想香港有示威被北京问责外，还可能是要打压旧香港的反对力量，表面上是给你自由，但之后用各式各样的理由威胁会参与游行示威的常客和未被监视的头面人物，用这种方式镇压。桑普慨叹香港已变成这样的城市，并指港府近期推出不同的举措大肆宣传香港复常，但只要国安法还在这里，所谓的回复正常都是空谈。以上是今天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点赞、留言和订阅，更欢迎你转发，这样对我们亦是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再见。